罕见，浙江卫视拒播央视春晚开天窗引关注，官方图像释放信号，台湾同中国并肩呈现。川普笑话中共仪仗队头上打桌球，全场大笑。5000人出海，美国 AI 战略再加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的中国新年期间，中国的几件大事件正在引发全国舆论的广泛关注。先讲浙江卫视，中国新年浙江卫视罕见地拒绝播放央视政治春晚，即使选择开天窗，亦未跟随中央安排。在中共高度集权的体制里面，这种做法极为罕见，很多观察人士解读，这个是地方媒体用行动表达底线的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反映了民间和媒体对权力的微妙回应。河南卫视的行为亦引发热烈讨论，大年初二联欢晚会直播在进行约一小时之后突然中断，引发大量观众疑惑和网友讨论。抖音网上观看人数超过800万，重播观看人数达4000万。直播中断之后，重播的各大平台很快被删除落架，官方则以不可抗力回应，没有提供明确解释。据时事评论员杜文分析，这一场事件被称为214断播门，背后或存在文化和政治层面的复杂因素。晚会以长夜中尽山河月明为主题，全程采用 AI 虚拟场景，连串节目融入国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神话元素，例如汉服舞蹈、永乐宫壁画背景等。节目内容被部分观众解读为对现实社会和文化复兴的象征。推主新高地发帖表示，河南春晚节目吓坏习近平，他的主题长夜中尽山河月明被一些人解读为寓意目前中国政局的动荡。适逢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调查，军方高层清洗引发广泛关注，有人将春晚中断和这个联系起来，推测节目内容触动了高层神经，甚至吓坏了习近平。高层权力动向方面，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宣布接受调查以来，中共高层持续成为舆论焦点。网络上有多方爆料说，红二代邓朴方可能参与观察和分析局势，并关注刘源掌控的部分军队资源。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指出，刘源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既是中共元老、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成员，亦是中共红二代，同时还有深厚的军方资历背景，亦是唯一一个可以跨界中共三方势力形成连接中共中枢的人选。刘源是目前影响中共时局非常关键的一个人选。唐正远认为，中国新年前后，习近平近期频频公开现身，不是胜利者的自信，而是守局者的焦虑。我们先来头一阵关心下健康。中医认为，很多病都是起源于不畅通和体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和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身体局部有出现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了。气血不足，人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冷，没精神，睡得不好。所以调理身体顺序不要搞错，先通再补。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清理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气血，填补身体不足，两者配合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购买3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了，快点去看看吧。近日美国白宫快速反应官方账号 @RapidResponse47 在社交平台 X 发表了一则内容简洁就引发热烈讨论的贴文。贴文说，川普总统已经同一系列主要贸易伙伴签署重要贸易协议，这些协议覆盖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这一则贴文附上一张图表，列出了22个国家或组织的名称和国旗标志，名单包括台湾、日本、英国、印度、欧盟、中国等，另外还包括来自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多个国家。引发关注的关键是，在这份视觉名单中，台湾和中国置于同一水平，并排展示，而且各自对应其次符号。很多观察者指出，这个不是简单的资讯排列，而具备某种象征意义或政治信号。 At Rapid Response 47 是白宫一个官方快速回应平台，主要职责是推广行政政策并回应媒体误解或不实信息。美国官方账号 At White House 曾经去年公开推荐这个账号，并确认它为政府宣传渠道之一。在目前美中关系竞争持续、印太地区安全和经济议题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这种视觉呈现不单只是透明资讯，而被解读为策略表达。台湾在名单中以独立名称出现，不是附带于中国之下，这种图像化的并列表述在很多外交观察者眼中具有潜在的政策暗示意义。分析人士认为，现代国际政治中视觉呈现本身就是远胜外交，当其次被放在同一排，它传达的不单只是资讯，而是一种国际互信或平等的象征。这个预示着在一些具体政策领域，美国对台湾的定位与支持和明确的表达方式。2月19日在和平委员会的首次峰会上，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提到了美中关系，并透露他计划在今年4月访问中国。不过川普的风趣幽默就变成了峰会上的焦点。他讲笑话，北京仪仗队的整齐划一，那些士兵高矮完全一致，你甚至可以在他们的头顶上打台球。川普回忆说，上次访华的时候，习近平为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军事展示，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士兵统一站立，整齐到惊人。他半讲笑地指出，这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入面似乎亦不算难做到。他这个笑话令现场听到的人都忍不住笑。不单只是这样，川普还回忆了去年11月在白宫国宴上的一幕，当时他和习近平面对面坐低，周围都坐了大约6名的中共官员，每个人都坐到直不甩，不言一发，没回应他的提问。川普幽默地说，我亦希望我的内阁有这样的纪律，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有人坐到这么直的，亦没有见过有人这么紧张。他甚至讲笑问其中一位相当于副总统级别的人，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吗？那个人动都不动，令川普当场啼笑皆非。在讲笑的最后，他还顺便提了一下美国副总统曼斯用轻松口吻缓和了全场气氛。 JD 就从来都不会这样的，他总是插嘴，我都想 JD 可以静几日啊。现场因为这样爆出了一阵大笑。专家评论指出，川普的幽默方式实际上透露了美中关系中複雜的權力和禮儀博弈。他一方面強調自己和習近平的友好關係，一方面又通過輕鬆諷刺突顯中共高官在公眾場合的拘謹和嚴格紀律。川普臨尾話風一轉，他暗示即使自己和習近平關係非常好，但在國際場合上的微妙互動和禮儀安排其实蕴含更深层的政治信号。这番话不禁令人揣测他今年访华之行将会释放哪些新动向呢？近日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正在筹划推出一项新的和平队计划， 而派遣几千名美国理工科毕业生去海外，提升相关国家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度，并压缩中国技术产品的市场空间。据彭博社报道，这项计划名为技术繁荣队，未来五年将向和平队伙伴国家派出多达5000名美国义工和顾问，目的是推广美国人工智能硬件和软件应用，以在美中 AI 竞争中抢占先机。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计划2月20日在印度 AI 峰会上宣布这一计划。官员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已有60年历史的和平队注入科技时代的新定位。根据事先准备的讲话稿，克拉齐奥斯表示，为进一步推动 AI 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川普政府通过启动科技队计划，令美国历史悠久的和平队迈入21世纪。他并指出，这项倡议会将技术志愿人才安插入合作伙伴机构，为部署 AI 应用、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提供最后一公里的技术支持。在美国总统川普看来，赢得全球 AI 竞赛是核心优先事项之一。他已经推动广大相关技术出口，包括飞达的先进处理器。这一次科技计划的目的是在 AI 领域抢先一步压过中国，对冲北京多年在南美、非洲及欧洲部分地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影响力的做法。和平队成立在1961年冷战时期，由时任总统金乃迪创立，长期被视为美国善意外交的重要工具。数据显示，2025年有超过3000名义工在60多个国家服务，项目涵盖农业、医疗和环保等领域。这次新增科技板块将明显扩大这一机构的职能范围。这位美国官员还说，今年将启动科技义工的招募和培训，首批目标为500名专业人士。美国国务院、美国商务服务局、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和出入口银行等机构，以及东道国科技部门会协调将义工派往有意引入 AI 技术的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个不单只是一项志愿服务计划，更是一场围绕技术标准、产业生态和未来规则制定权的布局之战。边个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演算力基础、软件生态和人才培训体系，边个就可能在下一轮全球数码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美国推出技术繁荣队，美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正从晶片出口和企业博弈伸延到教育、培训和制度层面的深层较量。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